好，非常的高兴啊，又有一次的机会在活水教会来分享主的信息，让我来分享我的屏幕。我们今天讲到的信息是生命的蜕变，但是我们先要从一个至少在我做慕道朋友的时候，比较困惑我的问题，那就是所谓三位一体。我觉得基督徒怎么搞的这个数学很差，明明是三，怎么又说是一呢？假如说是相信一个神，怎么会有三位呢？这个的确是搞不清楚。所以呢，后来呢，我真的是仔细的思考。也读了一些这些网上面的消息，但我自己认为呢，最好的解释恐怕还是我下面要给大家说的。那么，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呢，人是有限的，无限的神是不能被人看见、感觉或者了解的。但是呢，神却爱人，愿意与人亲近。那么，这在我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。我们人是神所造的，神为什么要造人呢？因为神要有一个爱的对象。那么，所以呢，不但造了人，而且给人有灵魂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可以借着这个灵魂有自由意志，借着这个自由意志呢，可以选择，可以爱神，也可以不爱神。神要我们的爱。是完全基于自由意志的基础上面所给他的爱，所以呢，神爱人，愿意与人亲近。那么，所以神呢，用三种人能了解的方式，就所谓位格，与人沟通。那么，第一个位格呢，就是感动人的灵，那么这个就是圣灵。那么，我觉得圣灵呢，它虽然本质就是神。但是他却委屈了自己，愿意跟我们这些罪人呢，能够有一个心灵的交通。所以我认为圣灵呢，在三位一体当中，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，都是一个有限的一个神。那么他自己心甘情愿呢，变成有限，来跟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呢，有一些关系。好，那么第二个有限呢？就是道成了肉身的耶稣，那么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很多。那么这个耶稣呢，他的本质就是神，但是呢，他却心甘情愿地来到我们的人间，变成一个人。他的目的就是也是因为爱我们的关系。好，那么我们所谓数学人都知道，一个无穷大当中，如果拿掉两个有限的话，剩下来的还是一个无穷大。所以呢，这个无穷大就是高高在上的父神。所以不管是圣灵也好，耶稣也好，还是父神也好，他们这三个看起来是不一样的，事实上他们完全是本为一个无穷大的神。好，那么我们先看看父神。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对于这个父神的这个名字呢，叫做耶和华。那么。它是四个子音的字母 YHWH，希伯来文没有母音哈，所以不大容易读希伯来文。那么它的意思就是 "I am who I am"，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就是"就是其所是"。那么这个"是"这个字呢，不光代表一个存在，而且也代表它是一个正面的存在，所以跟我们中文呢有一点类似。我们中文说"是"的相反就是"非"，那么我们如果是"是"的话，就代表它是一个很正面的存在。好，所以它是无限的圣洁、公义、慈爱和能力。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"自有拥有"，那么自己有，意思是说它自己就存在了，不是另外一个什么东西来创造它，它是能够创造别人，别人不能够创造它。他自己就有的，那么拥有就是 everlasting，它永远存在的，所以它是无始无终、永远，而且也是独一的真神。那么耶稣呢？ 耶稣这个名字的原意就是耶和华拯救。那么假如耶和华就是其所示的话，那么我们他要拯救的对象就是我们人啊，就刚好相反。因为我们人呢是自以为是，其实呢是不是，就是说刚好是是的相反。那么所以耶和华拯救呢，就是要把人的不是变成神的是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呢他一共有两步的工作。那么第一步呢是十字架来解决人罪的工价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。好，那么第三个圣灵呢，第二步的工作就是成圣，就是我们一旦信了耶稣以后啊，我们开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，然后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我们的神啊，这个叫做成圣的功夫啊，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这样说：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把我们的归属要从原来是属肉体的，现在呢要属于他了，属于圣灵。所以这件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另外呢，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说到，我们圣灵叫做保惠师。那么这个字呢，也不是我们中文原来就有的。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当然有很多的意思，不过我觉得基本上面，圣灵就是我们的妈妈啊，我们的妈妈关心我们，我们的妈妈就是一天到晚唠叨唠叨啊，我的妈妈就非常的唠叨，我以前就嫌她唠叨，现在呢她不在了，我真是非常想念她的唠叨啊。这个圣经上面说，圣灵在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哎呀，这真是就是我们的妈妈哈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要想到啊，神怎么样子用这个两部分的这样的工作啊，一部分是耶稣做的，另外一部分是圣灵做的，来拯救我们呢？这个我们就要从神的公义来开始说。那么神是绝对的圣洁的，在神里面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罪存在的，而且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呢，他也不允许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呐，而不受到审判的。这个希伯来书这样说：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意思说，我们还没有死之前，可能就得到神的审判。那么，就算没有得到审判的话，死了以后还有审判要跟着我们。所以，这个是我们如果犯了罪的话，这个审判是一定会来的。那么这种观念呢，我们中国人很清楚啊。我们中国人说"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乃是时候未到"。所以这个报应啊是非常的准确的。好，那么人有罪，所以要被审判，这个报应要来了。那么最终极的审判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永远与神分开。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地狱哈啊，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样说。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的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意思说，我们最后审判的时候呢，那要是跟我们的神永远分开的。好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到一个地狱去。那么我们中国人呢，受这个佛教的影响啊，认为地狱啊，哎呀，有18层地狱啦，还有个阎罗王啊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大鬼小鬼啊，刀山油锅。其实圣经上面完全没有这样说，但是地狱的确是一个受苦的地方。地狱的苦在哪里呢？地狱的苦就在于没有神啊。那么有人说是，哎呀，没有神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现在不信基督教，那么我将来要下地狱。那么跟我一起打麻将的几个麻将搭子啊，都不信耶稣，我们将来到地狱去搓八圈，你看多好啊！这个就没有了解啊。神是什么？什么样的神哈？我们圣经上面说，神就是爱，所以世间上面所有一切形式的爱都是从神而来的。那个跟你一起打麻将的几个麻将搭子，是你说得来的朋友，他们也愿意跟你一起打麻将，意思代表怎么样？因为他们跟你有朋友之间的爱。将来如果到地狱去的话，那么，因为他完全没有神，所以说任何形式的爱都没有了。 你不要说有人跟你打麻将，连一个用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的人都没有，因为他如果用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，这就是爱，那么这就是在地狱是不会有的事情。所以地狱的它的痛苦的地方，最可怕的地方是于在于没有神。好，那么所以到地狱搓八圈是不要想了哈。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呢，在世的时候也劝人不要到地狱去。在耶路撒冷的南边有一个地方是倒垃圾的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呢，火一直在烧，满地都是虫子。那么犹太人呢，把垃圾丢在那个地方去了以后，1分钟都不愿意留下来，就走掉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呢，就用那个地方来比喻地狱的可怕。他说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啊。意思是说，那个地方是不要去的，那地方啊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，非常受苦的地方。所以，地狱绝对是一个受苦的地方。它受苦的原因就是那里是绝对没有神的地方。好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呢？这个那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啊，我们生来就是有罪。我们圣经上面说我们有原罪哈。那么我们对罪的了解有三个不同的层次。最低的一个层次呢，就是法律上的罪。那么，好比如说你杀人放火啊，你不要说杀人放火，那是非常严重的罪，连闯个红灯都是罪啊。但是如果要定你的罪的话，就必须要有证据啊，才作为依据能够定你的罪。你要比如说你明明闯了一个红灯，但是呢，刚好没有警察在旁边，没有开一个罚单给你，所以呢，你就逃之夭夭啊，你就没有被定罪。那么这个是最低层的罪哈。那么这个，我以前向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跟爸爸讲，我说啊，我们都是个罪人。他说我也没有杀人，没有放火，我有什么罪呀？你是个罪人，我是知道的啊。因为我小时候调皮捣蛋哈，这个常常得罪我的爸爸。那么他说我是罪人，他不是。那是他对于罪的了解就是法律上的罪。那么第二层上面的罪呢，就是道德上的罪，这是以良心为依据的啊。那么这个良心过不去的时候呢，就觉得哎呀，我这个心里面不舒服了，那这是犯了道德上的罪。但是我礼拜五晚上也说过哈，良心是因为我们人有灵魂的关系啊，所以在外面的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我们的良心。那么良心呢是靠不住的，因为良心呢是会变的啊。你好比如说这个圣经上面说不可以在婚姻之外有任何的性的关系，那么这个有如果犯了性的关系，在婚姻之外，在婚前或者婚外，都是一个罪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在这个婚前就同居，然后有性的关系，已经是屡屡皆是啊，已经不觉得是个罪了啊。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良心会改变的啊。那么第三层的罪呢，就是神眼中的罪了。那么这是以圣经为依据啊，这个永远不变啊。你不管是在美国是这样是罪，那么在中国也是罪，那过去是罪，今天仍然是罪，也将来也是罪，这永远是不会改变。所以神眼中的罪啊，以圣经为依据，那么圣经的标准是非常的高。那么罪呢，这个字呢，在圣经里面呢，它叫做 sin。sin 的原文的意思呢，就是啊，有人对着靶子拉弓啊，张弓啊，射一箭，但是因为力气不够大，还没有到那个靶子，箭就掉下来。那么这叫做 sin，意思是说啊，我们力不能及的意思。那么神的标准非常的高，圣经上面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第一次读这句圣经的时候，我说哎呦，我们的神啊，希望人家拍他马屁啊。啊，他要荣耀，我们亏缺了荣耀，我们就犯了罪了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意思是说，神的标准是一个荣耀的标准，我们达不到那个荣耀的标准，我们就犯了罪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罪是怎么样啊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啊，神不光看我们的行为，也看内心啊。你还不是说啊？圣经上面说啊，我在这里是这个用我的话说哈，不是圣经的原文。啊，你假如说是恨一个人，恨得牙痒痒的，恨不得他赶快死，你虽然没有杀他，没有犯杀人的罪，但因为你恨他，恨不得他赶快死，你犯的罪是跟杀人罪是一样的。 哟，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我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啊，就是没有 tenure 的。我们系里面有一个比较资深的教授啊，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啊，我心里面恨得牙痒痒的。那么这个他又太年轻，还不到退休的年龄啊，所以我心里面想了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这个人出去给车撞死就完了。所以我读到这段圣经以后，我心里面一凛啊，哎呦，我犯了杀人罪啊！我虽然没有做杀人的事情，但是因为我内心恨他，希望他死，所以我犯的罪就是杀人罪。好了，再往底下读几节，就发现他说：“你虽然没有做奸淫的事情，但是你看了一个女人，你心里面起了不好的念头，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。”哎呦，这种罪我那个时候就几乎天天都犯哈。那么现在年纪大了，这种罪犯的比较少啊。那么这个大概是年纪大的唯一的好处啊。对，那么所以神看我们的内心呢，也看我们的行为，所以。这点很厉害哈，也不光看结果，也看动机啊。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呢、他做好事，那么神就很喜悦，不见得。如果这个人做好事，他的动机是因为要成名，希望大家都知道他啊，他打出这个知名度啊，希望这个电视也报道，然后网上面有很多的报道。那么这种罪啊，这种好事啊，做得越多，犯的罪也越多，因为神告诉我们呢、我们左手做的好事，不要让右手知道。所以，我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，我们做好事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匿名的啊，我们不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，所以也不见得做好事就一定是不犯罪哈。好，那么不该做的做的当然是犯罪，不该想的想了也是犯罪啊。这个我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。我们应该要用从天上来的光明的事情来聪明充满我们的脑子，对。结果我们到网上面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，我们脑筋里面想的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犯罪了，这个是神告诉我们，我们思想上面的犯罪也是罪啊。然后最糟糕的是呢，是该做的没有做，当然犯罪；该想的没有想也犯罪。你要比如说一个人呢，你好比说你现在肚子饿的，你希望人家能够给你一碗饭吃。那么今天呢，你有饭吃，你看到旁边有一个人，他肚子饿，你没有把你的饭分给他吃，你也犯罪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标准啊。所以这个你看呢，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世人都犯了罪。这讲话讲这个世人都犯的意思，没有例外啊，没有哪一个人是不犯罪的。啊，以至于圣经上面说啊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义人就是不犯罪的人啊，就是这个叫义人。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啊，这是斩钉截铁的。这个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全世界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啊。而且罪呢，最糟糕的是，在神里面眼睛里面看为是罪的东西，也带给我们这一生呢。有许多的这些不愉快、不快乐的事情，好比说骄傲啊、贪婪啊、焦虑啊、不满足啊等等等等，这些东西啊，都使得我们陷在罪里面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难受啊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意思说工价的意思就是结局啊，就罪的结局最后呢乃是死。我刚才说过的，死就代表分离的意思。我们将来要到一个地方，要跟神永远分离，就是要到一个地方去，没有神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地狱啊。好，你看，这是我们中国啊一个特有的一个景色哈。那么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这是富士康哈。这个富士康在深圳的那一个工厂啊，曾经有一阵子有许多人从这个宿舍的这个楼上面跳下来自杀哈。那么这个郭台铭郭老板呢，就是搞得他焦头烂额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同时间呢，在这个郑州啊，富士康也要盖一个新的厂，所以呢，有人就跟他讲了，你看看，你看你在2楼跟3楼之间弄个网子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样的话就应该不会有人跳楼吧？因为你就算跳下来，你不会死啊。所以他就采取这么一个建议哈。所以这是一个中国很特别特别的一个景色啊，就是在这个女工宿舍 的上面，的2层到3层中间有一个网子啊，这样子这个防止人家自杀。那么为什么人要自杀呢？因为抑郁症很厉害，不想活了。那么为什么会有抑郁症呢？往往啊，当然了，有很多的抑郁症呢，是因为这个生理的因素啊，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。但是大部分的抑郁症呢，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想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而得不到，那么长久的这样子不能够满足自己心里面要得到的那个东西啊，就陷入抑郁症，而且越来越厉害啊。那么这个在抑郁症里面，这个打滚的非常这个受苦的人太多了啊。我们在身边呢有许多这样的人啊，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啊。那么我们都是相当的同情他们啊，尽量的帮助他们。啊，好，那么我们继续看。好，那么耶和华拯救，那么我们约翰福音3章16节啊，有一个这是最有名的，这圣经里面一句话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这个独生子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。我们的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。那么称在天上的这个耶和华父亲为父亲，所以呢他是神的独生子啊，把耶稣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就信这个独生子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。那么这是一篇非常非常好的一句经文哈。那么所谓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同在哈。那么也就是俗话说到天堂去，那到天堂干什么呢？啊，圣经上面说。我们到天堂要不断的赞美啊，因为我们在天堂看到的那个神的荣美，因为我们跟神同在嘛哈，神的荣美啊，每一分钟跟下一分钟看到的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会不断的赞美他哈，这是赞美一直到永远去的啊。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信他才能够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呢？因为只有耶稣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啊，这一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，这是只有我们基督教才有的一个真理哈，别的所有的其他的宗教，他们解决罪的方法都不及我们基督教这么彻底哈。那么我们是真正付了代价，要死在为我们的罪付上死亡的代价，也就是付上地狱的代价哈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只有耶稣替我们做的这件事情。好，那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法。那么这个一个活活的人呢，钉在十字架上面哈。那么这个在耶稣的话，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被打得个遍体鳞伤啊，血肉模糊啊，所以钉在十字架上面6个小时以后就断气了啊。那么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法。其实我们看到的耶稣的在十字架上面的受的苦啊，还不是他最大的苦，他最大的苦啊，乃是跟天上的父神分开，到了地狱里面去，替我们付的地狱的代价哈。那么地狱的刑法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刑法。那么我说，耶稣为我们付了地狱的刑法的代价，那么这个当然是绝对是真理哈。因为假如神来到人间，要替我们的罪付上地狱的代价的话，付上罪的代价的话，那他当然去过地狱啊。那么耶稣为什么会去过地狱呢？你看，在马可福音这样记载哈，申初的时候，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哈，耶稣大声的喊着说：“伊罗伊，伊罗伊，拉玛撒巴格大尼。”耶稣讲这个话是用他的家乡话讲的，不是希伯来文，所以写圣经的马可就把它翻出来，就是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意思说，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虽然肉体还没有死亡，但是呢，天上的父神却侧目不看他，也就是完全跟他分开，让他承受到这种地狱里面的刑罚的这种痛苦啊，这个是最大的痛苦啊，他为我们担当了这样一个痛苦啊。好，那么就怪不得，因为耶稣担当了痛苦啊，所以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哎呦，我们说这个基督教很霸道啊，怎么搞呀？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？为什么光要信你们的耶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啊？如果不信耶稣就不能够得救吗？是的， 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的话，我们是不能够到神那里去的啊。那么怎么解决呢？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都应该要跟上帝分离，要到地狱去的。但是因为在2000年前的时候，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他作为一个神变成人来到人间，他是绝对没有罪的，他连原罪都没有，所以他可以替担当我们的罪，上了十字架，替我们担当了地狱的刑罚。那么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可以有资格替我们做这样的事情，其他任何的人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只要是一个人，他本人也有罪，也有罪的人，他本人自己本人要死的，所以他没有资格替别人死啊。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才有资格替我们来死的啊。所以神是绝对的公义，也是绝对的慈爱啊。那么，因为绝对的公义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受到刑罚，要到地狱去的。那因为他是绝对的慈爱，所以他自己来到人间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替我们上了十字架，替我们下的地狱，所以就表现出他是他的慈爱。所以十字架，有人说啊，两根棍子啊，一根棍子代表公义，一根棍子呢代表慈爱。这两个棍子中间呢挂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。因为绝对的公义跟绝对的慈爱应该是矛盾的啊。我这个小时候，我的儿子小时候非常的调皮啊。那么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再调皮啊，爸爸用大棍子打你3下。结果他又调皮了，那么我要打他的时候，我就不忍心了，这个3下就变成1下，那么要打很重的也变成一个非常轻的，那么后来呢，有的时候就算了，就不打了。那么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就妥协了，因为我要对他有我的爱，那么我就妥协了我的公义，我如果不妥协公义的话，就要打他，那我又舍不得，所以到最后我就妥协了，所以是这个不得已的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两件事情都完全的啊。那么唯一的不妥协，完全可以满足这两个绝对的，就是基督教。那么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我们的神自己来到人间，来替我们担当了这个罪。所以满足了这两个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也没有啊，穆罕默德也没有，那个李洪志嘛就更没有了哈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，这两个绝对是一定要满足的。所以说我们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，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是代表了这两个绝对要同时满足的一个信号。好，那么这就想起了一个故事哈，这是真实的故事，发生在很多年前，一个美国的教会啊，这个教会里面啊，有一大群这个非常顽劣的这个孩子啊，都是一群男孩子，那么这个家长啊都是非常头痛啊，但是他们到了教会以后啊，哎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他们好像很听这个新来的牧师的话啊，那么这个而且过了一阵子以后啊，这些孩子们呢越来越好。那么有个家长就觉得很奇怪，就去问这个新来的牧师啊，他说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孩子以前原来非常的不好，怎么你来了以后啊，这孩子就越来越好了？请问你有什么秘诀啊？这个牧师就跟他说了，他说有一个孩子啊，他喜欢偷人家的东西，那么爸爸妈妈给他的钱呢，他去买糖这种钱呢，糖不甜，一定要偷来的糖才甜。已经被爸爸妈妈讲过不晓得多少次，他就没有办法改掉这个习惯。所以有一次啊，他爸爸就跟他讲，他说：“你下次如果再偷人家的东西的话，爸爸用大棒子来打你。你看那个棒子挂在墙上面，像个棒球棒那么大的一个棒子。”哎，他也没摆在心上面。后来他又去偷了。就那天下午，爸爸下班回来以后，妈妈就说：“这个孩子今天又偷人家的东西了。”爸爸铁青了个脸，大家一起吃，全家吃了饭以后，爸爸就把这个孩子叫过来，你今天是不是偷人家的东西了？哎呦，这个孩子忽然想起来，他爸爸要用大棒子来打他，他看到墙上那个棒子，吓得不得了，他也不敢讲，就这样低个头啊。然后爸爸就说，我今天要用这个棒子来打你，他就把那个棒子拿下来， 然后就跟他说：“爸爸今天呢，要用上帝的方法来管教你。”这孩子吓得不得了啊，眼睛闭起来，这个全身发抖，准备承受这一大棒子。结果听到那个棒子哗一下打下来，啪嗒一声。诶，这个孩子发现没有打他身上啊，眼睛睁开来一看，原来他爸爸把他的左手伸出来，那个右手拿着棒子，啪嗒一下就打在他左手上面，那个棒子断了，爸爸的手也断了。他说这件事情呢，你这他就这个牧师就跟这个家长讲，他说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？这孩子不是别人，就是我自己。这件事情发生在我8岁的时候，我永远不能忘记。爸爸用他的断手抱着我说：“孩子啊，爸爸爱你，耶稣更爱你，以后不要逃亡。”他说：“我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以后果然没有再逃亡，而且我长大了以后，我就把自己奉献给耶稣，去爱那些最不可爱的孩子，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。”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非常有启发性。那个棒子是应该打在这个孩子身上的，但是爸爸却打在他自己身上。那个地狱的刑罚是应该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，但是定这个规矩的上帝自己却来到人间，来担当了我们这个地狱的刑罚，所以完全表现了。上帝的绝对的公义，也表现了他的绝对的慈爱。好，所以圣经上面说：“你们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”这里有几个重点哈，第一个重点是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那是因为我们在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他这件事情是跟我们信不信他没有关系，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做成功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得救的话，我们必须要相信他，因为这件事情就像一个礼物一样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因为相信他，就把这个礼物接过来。我们如果不接这个礼物，这个礼物再好，也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，把这个礼物接进来以后，那么我们就得救了。我们应该受到的那个地狱的刑罚，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。而且这里说得很清楚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绝对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啊、修桥补路啊、什么等等等等，都不是的啊，完全是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，所以我们今天因着我们的信，我们把它接受过来。然后呢，这是讲到我们这个得救的第一步啊。好，下面一句话就是我们得救的第二步了啊，那就是成圣的功夫啊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。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。这个工作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杰作的意思啊，masterpiece 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原来是很不堪的，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圣灵内住，开始做潜移默化改变的工作，那么就会一天比一天好。那为什么告诉为什么要我们变成一天比一天好呢？他是为了要叫我们行善啊，就是说要让我们在外面有一个具体的表现，我们原来行不出来的，现在可以行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成圣的功夫啊。那么这就是所谓叫生命的蜕变啊。那么任何一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，圣灵都会改变他的。我自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，我礼拜五晚上我曾经说过。我那个时候到教会里面去，那个不是教会啊，是查经班哈，不是去听福音的哈。 那么我只不过是因为想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啊，所以呢，我就勉强到教会去。那么，而且我常常就劝这些教会里面的人啊，哎呀，你们这是浪费时间呐！现在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个啊？我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哈。对，这个教会里面拿我非常的头痛啊，这人又常常来，真是头痛难。但是呢，我一旦发现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创世纪啊，有那么多的科学证据的时候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啊！我礼拜五说，我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，真的是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了。这么古老的一本书，怎么说的东西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、了解的科学这么吻合啊？这一件事情不可能是偶然的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对圣经就有很大的尊敬啊。那么圣经里面讲这些神迹，我都可以相信的，因为他是神嘛。神当然可以行一些在科学之外没有科学解释的事情，因为什么叫科学？科学就是上帝所创造的。他既然创造科学，他当然可以在科学之外做一些不受科学所管制的事情。那么这些事情呢，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，也做在一个特别的人身上，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所做的，所以不能重复的啊。所以神迹是完全可以相信的。那么，我自从那个时候以后呢，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到最后呢，我终于信了耶稣。那么，至于怎么样，中间怎么具体的怎么样信了耶稣，我们今天就不讲啊。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就不知不觉的受到了改变啊。这个我以前是个很骄傲的人，我当然今天还骄傲啊，不过以前更糟糕啊。那个时候我还记得。那是在我1984年信主，是1982年的时候，有一位从这个麻州来的一位老传道人，叫王志老牧师。那个时候他80岁哈、啊，他上讲台的时候啊，他要人扶着上去的。那么他讲什么东西我不记得了哈、啊，而且他到最后呼召的时候，问人家要不要信耶稣啊？我当然不信，而且他低头祷告，我也不低头。那么他祷告的一半，眼睛一睁，看到后面有一个人。瞪着眼睛看他的就是我啊，那么全部结束了以后呢，我们一起在吃点心呢。我回头一看，他就坐我旁边。他问我，他说：“你是个基督徒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是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不是啊？”我说：“我因为没有感动啊，意思说这个人啊讲得不够好啊，我没有感动啊。”那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你是这里的学生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我是在这里大学教书的。”啊，他说你是一个教授啊，我说是的。他老人家把脸一拉，大声地说：“教授有什么了不起？”哇，好多人都听到。我心想，这个老头子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？但看他年纪那么大，也不好去跟他争了辩了，所以我就站起来走开来了。这是上帝在我头上面打了一棒啊，但是呢，没有把我打醒来，我仍然做一个这种相当骄傲的一个不幸的人啊。那么后来长话短说，后来我信了耶稣，然后后来上帝我们一家人带到这个匹兹堡，那么这个我也变成匹兹堡教会的长老。那一年呢，又到了接新生的时候啊，那新生来了，我们要去接机哈，那么我就去接机。同一班飞机，我接到的这个我要接的人，那居然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一个同学，我问他你有人接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你要去哪里啊？他说他要去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，就西弗吉尼亚大学，那是在匹兹堡的南边啊。那么我们的机场刚好在中间呢、啊，就相反方向。那我说你没有人接你怎么办呢？他说我想坐一个 bus 去吧。我说据我所知道的没有 bus 啊。我说那怎么办？我说这样吧。我说大家都已经这个坐长途飞机好累啊，我们先去吃个饭，然后呢，我们先送这位同学到西弗吉尼亚大学去，然后回头再去匹兹堡，这样前后呢，差不多要耽误3个小时的时间啊。我接的那位同学呢也同意，好，没有问题。那么我们就吃了饭，然后就上路了。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就给这个摩根塔那个地方叫摩根塔啊。的教会的牧师啊，我认识他， 我给他打个电话啊，告诉他说：“曾牧师啊，你的生意来了，现在有位同学需要人家接待啊。”啊，他说：“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”就果然，我们到那里去以后呢，这个曾牧师就在教会门口带了一位童工啊来接待他。这不是我要说的啊，我要说的是，当我们往摩根塔方向开的时候啊，坐我旁边这位同学发现我是个教授，他就问我，他说。请问黄教授啊，你是一个一般的教授呢，还是一个大教授？哎，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的。哎，他说有啊，他说大教授啊就是一个博导，然后呢有很多的基金，然后呢一大批人啊，就是一大摊子啊。我说那我照你这样讲话，我是一个大教授啊。哎，他说在我们国内啊，绝对不会有一个大教授跑到火车站去接一个他完全不相信的、不认识的人啊。因为果然呢，他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一震呐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早在差不多20年前，上帝已经借着王老牧师的口告诉我，教授有什么了不起？哎呀，想到这里，真是不堪呐！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大，改变我这个骄傲的人。我今天仍然骄傲啊！我这是我一生要对付的事情。但是已经改变了很多了，我一想到这里，眼泪水都流下来。我坐在旁边这位同学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啊，怎么这个人会忽然间讲着讲着就流眼泪了？他哪里知道我内心的这些纠结啊？对。那么还有一次，我跟我太太到飞机场去接一个同学，接到了以后啊，这是晚上啊，他说我已经订好的一个 apartment。那么你就送我到那个公寓去行了。我本来是要接他到我们家里面去住的啊。好，我就送他到那去。这门一打开以后啊，哎呀，扑鼻一股臭味啊！那个前一个人呢走的时候没有清呢，所以大概有很久没有人住了，就是臭得不得了。那个冰箱把它拉开来以后，里面全是煤啊！啊，我就跟这个同学讲，我说这种地方不能住，我说你还是到我们家去住哈。然后呢？告诉你们这个公寓的经理啊，让他来把它打扫干净，有人再搬进来。他说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在这里将就一晚上。我说这不行，我就跑出去啊，去买了3双手套，然后买了一些清洁剂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三个人呢就来往那清这个 apartment。那么我太太呢就清这个厨房，那么我呢就去打扫这个卫生间。哎呀！那么他呢，就是去打扫他的卧室哈。那么这个卫生间里面那个马桶啊，真臭得不得了啊！我跪在地上啊，拿一个那个刷马桶的东西啊，拼命刷，拼命刷，拼命刷，哎呀，累得我不得了，搞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，哎呀，总算是不臭了啊。其实啊，我现在想想，不是不臭了，只是我们闻不到了总算是啊，我觉得可以马虎了哈。所以我跟我的太太就告辞就出来了。上了火车的时候，我就问我太太说：“你这个后悔吗？”她说：“我不后悔啊。”哎，我说我也不后悔。我们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唱了圣诗啊，回家哈。各位慕道的朋友们，你如果真心的不想洗臭马桶的话，我劝你不要信耶稣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信了以后，他很可能改变你。让你去洗臭马桶，但是你放心，你会洗得高高兴兴的，跟我一样。这叫生命的蜕变，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满足。那些有抑郁症的人，他没有办法用世上的东西来满足他，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：“我牵着你的手往前走，你所要的东西。”不见得是我要给你的东西，但是我会把最好的给你，最适合你的东西来给你。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，你对你这个将来就不会有任何的彷徨。不管神给不给你开路，让你得到你要想要得的东西，当然如果他让你得到，你的高兴呢，但他不见得。那就算你得不到你要得的东西，他会把另外一个东西。来给你，你就心甘情愿的、高高兴兴的，让他带着你往前走。这样的人是不会有抑郁症的。 所以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满足啊。那么，而且呢，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。有人说啊，说是这样的人也信耶稣，我才不信耶稣呢。你听过这样的话啊？对，我记得在台湾有一位小偷，那么他不晓得为什么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后当不能再偷了，所以在神的面前呢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以后不再偷了，你让我洗心革面。”那么因为他没有一技之长啊，所以就住在带领他信耶稣的那个牧师的家里面。那过了1个月、2个月以后，他觉得这个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啊，寄人篱下不好，所以他就给这个牧师写了一个信呢，谢谢他，然后他自己就出去打天下去了。但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，身上一点积蓄一下用光了，到最后肚子饿啊，他在走过那个台北的中华商场，就是老的中华商场啊，现在已经没有了哈，有一个包子馒头店的哈。那么那个包子就那个摆在那个蒸锅上面堆得像山一样的，他实在饿得不得了，顺手就偷2个包子吃下去了以后，哎呀，心里面难受得不得了，说不偷了，怎么又偷了呢？所以他回去找那个牧师，他说牧师啊，我没有得救，我又偷人家的东西了。牧师说，你以前信耶稣以前偷人家的东西，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？他说。哎呀，我就嫌我手气不好，偷的不够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以前偷人家金刚钻，偷人家名贵的手表，都还觉得偷的不够。今天你偷人家2个小小的包子，你看你难过成这个样子。弟兄啊，你不但得救了，而且你有得救的确据。啊，非常的感动，各位弟兄姐妹们。”这一位小偷弟兄，他的起点很低，我们的起点大概是比他高，但是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神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真心的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不管你的起点是高还是低，他都会让你生命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天比一天有平安，一天比一天有喜乐。所以，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。你看，假如这位小偷弟兄在那里偷包子的时候，刚好对街有一个人看到，诶，我上个礼拜到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，这个人不就是也在礼拜堂吗？像这样的人也信耶稣，我才不信耶稣呢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神会改变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做生意啊，我难免呢。要送一点回扣啊，送贿赂啊，那么等到我退休了，我再到神的面前。有人说，我现在抽烟，上帝不喜悦；等到我戒了烟，我再到神的面前，其实都不一样。你就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抽烟，你继续抽，信了耶稣又继续抽，不要紧，没有关系。但是耶稣会感动你，有一天你忽然觉得这个烟的味道。一点也不香了，就自动的就不抽了啊！像这样的见证很多啊。那么这个，所以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，看神怎么样来改变你啊！这个改变乃是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喜乐的。所以我真正的希望你啊，今天是你永生的第一天啊。那么你如果今天愿意跟我一起做一个这个祷告的话。你就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么这就是你从永生往永生走的这条路上面的第一天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，我念一句，你来跟一句哈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我是个罪人。需要你的拯救，谢谢你，2000多年前来到人间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经历了地狱的刑罚，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， 现在坐在高天，为我们祷告。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进到我的心里，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。我愿意来跟随你，求你带领我的一生，我永不回头。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你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话，你就是一个基督徒。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我们除了心里相信，还要口里承认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借这个机会啊，在你的这个啊，如果你是在实体聚会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举个手啊，能够让我们的同工们知道你今天呢做了这么一个决定，你愿意信耶稣。但你如果是在网上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做这个这表示的话，那我也希望你如果在 Zoom 上面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用这个 chat， 就是这个聊天的方法写一个 A 字哈，你就代表你是愿意信耶稣。但你如果是在 YouTube 上面的话，那大概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做，但我希望你呢也能够送一个简讯或者是电邮给我们教会的牧师啊，告诉我们的教会的同工们啊，你愿意信耶稣啊，那么非常的希望你这样子做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。